好，我们一起为着今天的信息，一起来到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也来感谢你。今天是复活节的主日，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来思想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他的复活带着何等大的恩典和能力，他的复活给我们真正从你而来的那个生命的力量。愿主借着今天的信息来鼓励每一位属你的儿女，都能够在你面前活出复活的能力，能够在你的能力的当中跟随你，得着复活的生命，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也祈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高抹洁净这个无用的仆人，让你自己的道能够进到你所喜悦的人的心中。我们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复活盼望的动力。那这个是我们在复活节特别要讲的一个信息。复活是我们基督信仰最核心的内容。上帝设立基督的救恩，他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要成就的就是这一个伟大的救赎。上帝怎么样救人？怎么样让我们能够脱离本来的灭亡？是把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所有得救的人能够得着复活生命所带出来的永生的盼望。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个救恩是贯穿整个人类历史，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造人的目的，他拣选人就要实现这一个救赎。整个人类历史从开始创造到整个过程，一直到最后的终结，上帝都要做成这件事情。那这是人历史当中贯穿的一个不变的主题。无论从旧约还是到新约，所有蒙拣选的人，我们都得到这个同样的救恩，我们都走这个同样的信仰的道路，最后都要得着这个同样的结局。因为我们信的是同样一位主，也因为主的复活，我们都得着主的生命。那这一个复活的盼望会产生动力，这个动力是使这个救恩实现在所有蒙恩的人的生命的里面。那这个动力会使我们整个的人生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会让所有信的人人生的道路会发生一个乾坤式的一个扭转。这个变化是应该的，这个变化是值得的。那这是今天我跟大家要分享这个信息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内涵，复活盼望所产生的动力。那这个动力是否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信仰的那个力量，成为我们人生道路的一个真正的动力，我们被这个力量所推动？也是否在这个动力的当中，我们的生命产生更新改变，并且使我们真正一直活在这个复活盼望的里面，奔走天国永生的道路？那这个信息对我们这个重点是在这个里面。那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是保罗讲的一段话，那在这段话的当中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三个要点，要讲到复活盼望的动力它要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哥林多前书的15章29节这里说，不然那些为死受洗的，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那保罗这边讲到一个复活盼望的动力之一是我们信耶稣。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是因为有这个复活的盼望成为我们这个力量的驱动，这是第一样。 后面30到32节，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那复活盼望的第二个动力在哪里？它会驱动我们整个人生的改变。这个改变到一个地步，我可以舍弃一切。这个改变到一个地步，我甚至可以坦然地面对死亡的。就是第二样。第三样是33到34节，你们不要自欺，乱教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愧。那这个里面讲到复活盼望第三个动力是什么？你若是真有复活的盼望，你一定会追求建立圣徒的生命，一定会上帝的面前你要活出那个良善来，这个是动力所产生对生命的驱动。那这段经文记录在哥林多前书，对象呢是当时初代的外邦教会。那在这一个经文的当中，保罗要解决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是什么？是有关复活的问题。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们遭到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教会的里面有人否认复活。那这件事情会成为外邦信徒常见的挑战，包括我们道路背景的，我们是第一代信主的，那在这一个环境和背景的当中，我们容易产生哥林多的问题。那当哥林多他们宣扬没有复活这件事情的时候，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危险是什么呢？会导致福音失去那个真正的核心，会使这个基督信仰失去它本来真正的意义。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信耶稣只有今生的盼望，那我们所信的基督信仰和异教就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因为我们并没有解决做一个人最根基的困境，就是死亡的问题。没有复活的盼望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信仰的本质。那样的一个所谓信仰会叫人专注在什么呢？地上的生活，而不是天上的永生。会叫一个教会变成一个世俗的群体，会让一个信仰变成一个功利的只在今生求福的异教的迷信。那这个问题对所有的信徒来说，外邦的第一代信徒都是面对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带着沉重的异教的背景、异文化的背景进入到教会。有关这个复活的盼望、天国永生的盼望和追求，到底能不能够成为我们信仰的那个真实的核心的驱动力，这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甚至有些信徒已经信主了，可能还觉着天国的永生有一点虚无缥缈。那我们对于华人的信徒来说，我们必须要反思我们的背景对我们的影响。在华人背景的当中，我们对人生的这个判断本来就充满了矛盾的。一方面，华人在头脑上都认为人死如灯灭，死了以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没有来世，更没有永生。那另外一方面，在他生活实践的里面却展现出另外一个不同。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影视作品，或者你看到很多的实际的采访，有些年轻人他面对死亡了，无论是英勇就义还是因为犯罪被判处死刑，当这些年轻人面对父母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讲一句话，叫什么呢？我来世再报养育之恩。那个生命并没有结束，他还有来世的盼望。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的明星，他们有一群叫粉丝群，那这些粉丝群呢会跟这个明星，如果当这个明星突然夭折了，生病早逝了，那这些粉丝会说什么呢？会说一路走好，会说天堂没有病痛，没有癌症。没有一个人说你心灵的寄托。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精神寄托？ 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心灵寄托，把它寄托在死后的延续的上面？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哪里呢？是上帝造人这一个永恒的信息本来就埋在人的心灵的里面。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这里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用点在这里，所有受造的人，我们都有永恒的意念，因为我们都有灵魂。你受造有上帝的形象，把灵魂放进去，你一定会有永恒的意念的。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经历，有一天晚上我还记得蛮清楚的，我骑自行车回家，突然想起一件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是死亡的事情。我那时候大概13、14岁吧，想到以后呢，我就进一步的向后想，如果我死了，我就和地上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联系，现在叫失联啊，那个时候没有用这个词。然后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算我还存在，但地上的人已经完全认为我不存在了。就算我想知道他们，他们也没办法知道我了。我和所有的人完全断绝了，我会在一个完全孤独的、一个毫无任何联系的状态。当时我就吓得半死，那吓到一个地步呢，我就不敢再想了啊。现在的话叫做细思极恐，越想越觉得恐惧，我就不敢再想了。但在后来的人生的这个过程的当中，学了很多的进化论呢，学了很多的所谓的死是自然规律了，这个脑被洗了以后呢，就更不想了。我们中国人就是在这种背景的当中被塑造出来的，在我们整个人生的看法的当中，我们根本不清楚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到底从哪里来，将来去哪里，我们没有答案。对于复活，对于永生，在我们的文化概念里面从来没有的。中国有一个伟人叫做孔子的，他的高徒子路曾经问过孔子这个问题，他说夫子死为何？问孔子说，这个死了以后我们将来会怎么样呢？孔子给他的答案叫做未知生焉知死。这个生不是说你从父母那边生出来，不是啊，这个生是你不知道源头是什么，你就不知道将来你会去哪里。那孔子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回答呢？因为孔子跟老子学过道，老子告诉他道可道非常道，人找不到源头，因为找不到源头你就不知道去处。那这是整个中国人给人的这一个概念，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中国人只管今生，我们活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今生的服务，叫今生哲学，不会想永恒的事情，这个事情和我们无关。那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算佛教进入到中国，好像是一个信仰的一个状态，在中国人的实践的当中也是为今生服务的，要缓解人因为怕死产生的恐惧，缓解人对将来的不确定性产生的那样的一个惊慌，为今生服务。到今天你看见这个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为今生服务的越来越好，因为那个佛教的体系现在已经开始买地做房地产了，开了很多的公司，赚了很多的钱，大大的服务今生。这个就是中国我们背景当中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所以当我们华人背景的人，我们信了主了，我们真正在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一个恩典的当中，在一个永生的应许的里面，那我们到底在这个方向上给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动力？换句话说，我活在地上，我是不是因此是受这个复活的盼望和永生的追求的驱动走我的人生道路呢？这是挑战。那这个挑战也发生在哥林多教会，发生在所有的外邦背景的信徒的里面。那保罗要解决这个问题，保罗怎么解决？保罗说，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 那在这个里面呢，保罗对否认复活呢提出一个质疑，这个质疑就是说，如果没有复活，你为什么要信主？那在质疑的当中呢，要先解决一个问题，这个质疑说那些为死人受洗的，那经文的含义呢，不是给一个死去的人洗礼，不是这个含义。保罗说这句话是什么？是本着圣经对活人的定义。圣经对活人的定义是什么？是按照上帝造人，上帝造人的时候是不会死的，因为犯罪以后他会死。在圣经的定义的当中，会死的人就叫做死人，因为时间还没有到，仅此而已。所以保罗说，当你受洗的时候，你是给那个原来会死的人受洗。那给他受洗以后要干嘛呢？是让他复活的，让他有一个活人的生命。但是如果你不相信死人复活的话，你干嘛给他施洗？换句话说，在座所有的信主的，你受洗的，成为基督徒的，我请问你现在生命的核心的当中是那个复活永生的盼望吗？你真正走的是永生的道路吗？那个是你真正核心的驱动力，驱动你人生向前走吗？那如果是，你这个信仰的根基是立对了。我信主，我得着基督复活的生命，我现在是有永生的人。今天我在上洗礼班，也和要参加洗礼的三位，我也在说，你一旦洗礼以后，你开始从暂时走到了永恒，你开始由一个会死的人走到一个有永生盼望的人，你有这样的变化吗？所以保罗在这个里面说，如果你否认复活，你把这个最核心的部分都否认了。哥林多的问题会发生在哥林多教会，也会发生在所有的外邦教会。当我们自己在复活的盼望上没有一个真正核心的在生命当中的实践，只是一个口头上的，只是一个头脑上的，那说明我们对复活的这个事情的盼望的本身还没有真正实践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每次的复活节，我们会看到很多信徒都在欢喜快乐，基督复活了，我们庆祝我们主的复活。但当我们在庆祝的时候，我要问一个问题，你自己和这个复活之间的连接是不是实实在在的？因为基督复活了，所以我有复活的生命，有吗？因为基督复活了，所以他赐给我永恒的生命，我现在走在永生的道路上。那这个是我们之所以信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有了这个动力，我们的信仰才会是正确的。有了这个动力，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来听神的道的时候，是得着永生的粮食。然后我在地上实践的时候，我在走永生的道路。所有的基督徒，当你信主以后，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应该有永恒的价值，而不是暂时的。包括你吃饭都有永恒的价值，为什么？你信主以后，你吃的每一顿饭是喂给活人吃的，因为那个饭吃进去代表对生命的喂养，你这个生命是有永恒的生命的。那这个是保罗讲到复活对我们信主的重要性，对我们的影响非常的大。复活的盼望是我们信仰的动力，复活的盼望也是救恩当中最核心的价值和最宝贵的部分。前段时间有一个传道人给我打电话问我，他说这个我们教会有一个信徒呢，他的父亲去世了，但是没有信主，那我怎么给他举行葬礼呢？那我回答说，我说呢，我不知道，我没有做过。因为呢，作为一个牧师，如果给一个去世的人做葬礼，我一定要讲圣经的。那圣经在说什么呢？圣经是在说，你信主的人，得救的人，你会有永恒的安息和将来永生的盼望。那如果他没有信主，我怎么讲这个信息呢？我说如果我一定要去， 我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为他的家人祷告，求上帝安慰他的家人，让他的家人有机会得着这个永生的盼望。我唯一能做这个事情。在我侍奉这十几年，最必要的一个侍奉，我跟大家讲，也是我很愿意做的一个侍奉，请大家不要理解我有不好的意思啊，是安息礼拜。我做过很多的安息礼拜，有40岁的，有90岁的。那每次做安息礼拜的时候，我都非常非常的感恩，他们都是信主的。他们真的是在那个复活的盼望的里面，进入到永恒安息的那个福分，这个是属于他们的。我经常用的圣经的经文是启示录的14章13节，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那个安息礼拜每次都能够真正看到那个死去的信徒有将来永恒安息的祝福，那个家人都因为他的家人有这样的一个永恒的安息的祝福得着安慰，我自己也非常的得安慰。那是一个生命的肉体的暂时的结束，那是一个生命的永恒生命的开始。这个是基督徒的安息礼拜，是因为复活的盼望。在希望教会我们转变过来以后，我带领这个长者查经，长者团契。那我们教会的长者团契呢，70岁的是年轻人，都是超过80岁以上的。我每次带领长者查经，我看见他们非常认真的学习圣经，然后每次都很有喜乐，很有盼望的分享什么，分享永生的盼望，我心里面就非常得安慰。我常常说，年纪越大离天国越近，年纪越大离那个永恒的祝福越近。我在他们中间是一个将近60岁的年轻人，我和这些长者带着同样的盼望，和他们一起查经，我非常的喜乐的。和老人家一起查经，我非常的喜乐。看那些老人家，他们在永生的这个盼望上面，越来越靠近那个将来永远的祝福，越来越脱离那个地上的肉体衰残的那一个残累，心里面满了喜乐。那这个是有永生的盼望，没有永生的盼望的非常核心的那一个转变。我们今天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世界，刚刚过去两年的疫情，又发生了俄乌战争，然后又酝酿着更大的危机。在整个世界当中，带着一个不变的信息是什么？死亡，或者因为瘟疫死亡，或者因为战争死亡，或者因为恶症死亡。就算这个世界暂时好像和平的，仍然改变不了这个信息是死亡。人生下来在地上，死亡，唯有福音传递的信息是生命。那这个生命是基督救恩赐给人的永恒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真的生命，是将来天国永恒的生命。那这个是福音之所以让我们能够愿意去信他，那个动力让我们能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非常核心的这个内容所在。后面保罗接着说，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那保罗用自己和他的同工做一个见证，他因为复活的盼望，他信了主，产生了动力让他追求这个信仰。那在他追求信仰，为信仰在尾声的时候，他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什么？经历危险。他为了信主的缘故，传福音的缘故，经历危险。在保罗的时代，信耶稣是一个危险的选择，因为在那个时代，信耶稣的人不但是少数的， 而却是被围攻的。面对的攻击包括当时的犹太人，包括整个的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帝国充满了各样的异教，唯有信耶稣的人，他们叫做无神论者。你觉得奇怪吗？现在信耶稣叫做有神论者，在当时叫做无神论者，因为唯有信耶稣的人不拜偶像，他们只拜独一的神，不拜偶像，他们拜了很多的偶像。那信耶稣的人，这些人特别，这些人特别矫情，他们不拜偶像，被他们所敌视甚至攻击。那攻击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保罗讲他个人的经历，在哥林多后书11章26节，他说他又屡次行远路，遭遇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那信耶稣、跟随耶稣、侍奉这个福音的这位主身处险境，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难道保罗他没有头脑？难道保罗陷入一种宗教的狂热，他做这个选择吗？保罗是一个学识非常卓越、非常有才能的、有智慧的一个人，他做这个选择绝对是一个值得的选择。什么叫做值得？因为保罗清楚地看见这个复活的盼望所带来的是永恒的价值，这一个价值没有任何地上的价值能够超越的。你在地上，你有再大的财富，你拥有整个世界，现在要拥有整个宇宙哈，开飞船去这个火星、这个星、那星，你把整个宇宙全拥有了，你都没有办法解决死亡的问题，没有任何的价值能够买来死亡的那个公价。保罗非常清楚地判定这个价值所在，暂时和永恒的这个差别是无法比拟的，复活的生命、永恒的价值是地上无法可比的。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44节这里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在说什么？你地上所有的事情、有价值的事情加在一起，你都不如天国的永生。价值的问题，因为这个价值耶稣说你要舍弃，路加福音14章33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在耶稣传道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财主，他找耶稣，他说夫子怎么样可以得永生？那耶稣说呢，你要变卖你们的钱财，你跟着我，你就可以得永生。然后这一个年轻的财主忧忧愁愁的就走了。这个年轻财主是什么？他是一个价值的判断，判断是什么？他觉得那个永生和他手上的钱来比的话，钱更重要。真的吗？真的暂时的钱财比永恒的生命更重要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对于人来说，我们有生命我们才有价值。当我们的生命没有了，当我们死亡了，我们所有的价值全都清零了。你所有的财富全部分给了别人，叫做遗产或者捐出去。你在地上所有的名利都没有机会享受了，再多人赞扬你，你也听不见，对你没有任何的价值。那这一个选择是一个价值的选择。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这里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呢？生命和价值密切相关，暂时的生命就只有暂时的价值，永恒的生命才会有永恒的价值。真正信耶稣愿意为信仰的缘故我舍弃，是一个价值的选择。十多年前我信主，后来做传道人，我上海的一个同学听到以后非常的惊讶，立刻的反应就是能 高卢文武起来啊，那这是一个上一句上海话，他说怎么怎么了，高卢混不下去了吗？立刻就这句话。那我非常能够理解他不能理解我，因为他不知道我不是混不下去，而是不用混了。因为我有了永生的复活的盼望，我不需要在这个世界混了。他不知道。当我信主以后，认识真的有神，真的有永恒这件事情，我立刻的反应是万念俱灰，对世界的一切的事情都失去了兴趣，对世界一切的追求都失去了动力。我在2007年神学院毕业，在我毕业之前还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中国一家大公司要在美国开一个分公司让我去做负责人，另外一个选择是美国的一个公司，我那个同行的是一个基督徒老板，他要退休，他只有一个女儿在大学教书，他说我公司给你，这两个我都放弃，这是价值的选择。我知道我选择的是什么，我知道我选择的价值所在到底在哪里，不是混不下去了，是不用再混了。因为复活的盼望，永生的盼望，会给人这么一个价值的认识，会驱动人走真正的永生的道路。保罗后面接着说，弟兄们，我在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那这个复活的盼望不但让我们可以舍弃地上这一切的人看起来好的东西，实际上是多余的。我跟大家说，我们在地上你现在拥有的东西，在你整个人生的使用当中，我担保当你去世的时候一定用不完。谁敢说我去世的时候刚好把我有的东西全部用得刚刚好，谁敢这样说？你一定有多余的，有的人可能余的更多，你为了多余的更多，你花费了很多多余的精力，你浪费了很多多余的时间，人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真正那个价值所在，是我舍弃，真正舍弃那些没有必要的，对我来说根本是残累的，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然后不但可以舍弃，可以面对死亡。复活的盼望，永生的盼望，让人可以面对死亡的。面对死亡是什么意思啊？不是我嘴硬不怕死啊。面对死亡的意思，是因为我那个复活的生命覆盖了肉体的暂时的死亡，是因为这个缘故。那当我在地上面对这个肉体的死亡的时候，我是坦然无惧的。所以保罗说，我若好像寻常人，在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与野兽争斗，有什么益处呢？保罗他自己这样说。那当然这个不是斗兽哈，是指他当他做神的工，建立以弗所教会，会被逼迫得非常厉害，要命到这个地步。那保罗这里面回到这个价值的当中，他说我有什么益处呢？我这么拼命，我为了什么呢？保罗在他个人的这个侍奉的当中有很多的经历，在哥林多后书11章这里面他记录，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一次，遇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每次都是要命的。那保罗说，我为什么这么拼命呢？我图什么呢？后面他说，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这个反问在说什么？我不是为了地上的好处，我不是为了地上这些的得着，我因为有那个上面的那个永恒的盼望，所以我在地上舍弃一切也不怕丧命的。在腓立比书1章23节，保罗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他真的有那个好的无比的那个归宿，那个盼望，那个确据。所以对于一个正常人，如果你没有信主，怕死不丢人，是正常的。我自己信主以前，我做货运的，我跟航空公司很多的接触，认识那些飞行员，他们给我一个说法叫做死亡6分钟。
起飞的六分钟，降落的六分钟，说这个是最危险的。中间巡航没问题，那除非你被导弹击中了，那没话说啊。那正常的这个飞机就是这六分钟最危险。我知道了以后，我每次坐飞机都看手表，我就起飞的时候抓住那两个把手，实际上没啥用，但是就是我要抓住。六分钟算了，哎呀，六分钟过了，下降快到六分钟了，再抓住，那没啥用。正常，因为没有永生的盼望，怕死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有了永生的盼望，就不一样，这是不同的。我再次跟大家讲，人口里喊口号不怕死，我不得不说呢，那叫做走夜路吹口哨，基本上是给自己壮胆的，真的不怕死吗？在中国近代，这个鲁迅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说，叫做《阿 Q 正传》的，然后拍成了电影啊。那个严顺开啊，他把这个阿 Q 演绎的非常好。那阿 Q 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呢，他在囚车里面，旁边很多的吃瓜群众就跟他说：“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啊！”那是喊给别人的啊，喊给自己就不行了。然后阿 Q 在这里面就给自己壮胆啊。如果是我，我就说那你来试试看，我也跟你喊20年一套好汉，你在那边站着说话不腰疼。阿 Q 不是，他是阿 Q 嘛，他不会这样子，他就给自己壮胆，还唱了一段是什么京剧还是什么。但是呢，那个里面心里面那种的慌张恐惧演绎的非常好，严顺开他演绎的非常好的，那阿 Q 里面的内心的状态是非常真实的，人面对死亡的状态。没有永生的盼望一定会怕死的，但是因为有永生的盼望，我不怕死，就不是阿 Q 的硬撑，也不是那种的宗教狂热自杀炸弹。那这一个不怕死，让人活在地上，那一个选择，我可以说是要让中国人做到，中国人知道却做不到的，是什么呢？叫做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我还要加上一句，死亡不能惧。这是复活的盼望所带来的价值，那个真实的价值对生命的驱动。保罗接着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那保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复活，你没有真正的永生的盼望，你一定会专注世界，我也会专注世界的。那吃吃喝喝享乐谁不会呢？反正会死嘛。保罗可是个成功人士啊，很多人说基督徒你信主你是 loser 啊，你在世上混得不好，所以你就信耶稣了。保罗可不是啊，保罗可是个绝对的成功人士啊，他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个佼佼者。在加拉太书1:14说，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保罗是名师的高徒，加玛列门下的，保罗是直接向大祭司负责的。如果他想要追求成功，是会非常的成功。但是保罗说，如果没有复活，就吃吃喝喝吧，反正明天要死了。那这句经文从哪里来呢？从旧约以赛亚书来，22:13，随之人道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吃喝喝，明天就要死了。那这段经文对什么呢？是对犹太人，对以色列人说的，他们知道有永生的，但是呢，他们背逆神，上帝惩治他们，惩治到一个地步，他不知悔改，他说反正要死了，我就吃吃喝喝吧，是讲的人的一种的困境。会一个及时行乐，因为只有今生，那就及时行乐，会活在一种困境的里面。那这个信息会带到所有的教会信徒的当中，我们信仰的状态应当是摆脱世俗的这种的吃吃喝喝及时行乐的困境的，因为你有复活的盼望，你有永生的盼望，否则我们的信仰就不真实。吃吃喝喝，吃喝快乐，不信主都会， 我跟大家说，我信主以前是一个非常体贴肉体的，非常喜欢吃喝玩乐的。啊，我在大学的时候参加学校吉他大奖赛，我得第一名的，唱歌，弹吉他唱歌。然后在我们班级参加篮球队，我个子很矮啊，我是我们班级篮球队的主力，我们得系里第一名的，爱玩，文艺体育。然后下海在厦门做生意，我有两大乐趣，第一乐趣是赚钱，第二乐趣是吃喝玩乐。在厦门去最好的餐馆吃最好的海鲜，什么洋酒啤酒什么白酒，所有的酒喝。那荒唐到一个什么地步，在半夜里飙车飙到底朝天，那部车如果不是开140公里，在厦门湖滨北路，如果爱玩啊，还有一个荒唐的事儿，把我太太气死了。我在海边买了一个房子，风景优美，专门为了打麻将，我太太不知道，招一帮狐朋狗友到我房子里打麻将，我太太知道以后气得半死。后来我们移民以后要买房子卖房子，她先把那套卖了，她最恨那套房子，能卖掉。吃喝玩乐，不信主谁不会呀？但如果真正信主了以后，你的内心会改变的，你不会再像不信主以前没有永生盼望的时候那种的状态，那是一个没有盼望的，只管今生的及时行乐的状态。信主以后改变了，改变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出现的时候，我岳母跟我说，高路，你只管你自己上天堂，到这个地步。那有自私的成分，刚刚信主嘛，生命改变的不多嘛，自私的成分，但是上天堂的驱动力是真的，是一个真实的力量在我的里面驱动我，一直驱动到现在，驱动了20多年没有改变，这个力度只有增加没有减少。复活的盼望，永生的盼望，何等的重要。地上的吃喝玩乐，地上的及时行乐，没有多大意义。在传道书22:25，所罗门说，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我刚才讲的只是一点点，你看所罗门，所罗门是集所有的享乐于一身的，他有一个事情据我所知是无人超越的，他有1000个老婆。中国皇帝叫3宫6院72偏妃，离1000个还有相当的距离。所罗门有1000个老婆，作为一个男人，他可以把人生所有的享乐到极致一个地步。那所罗门对人生的总结是什么？传道书1:2，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没有永生的盼望，没有复活的盼望，好，我们在地上吃喝快乐，你及时行乐，那又如何呢？无非就是而已嘛，无非就是这样嘛，就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后面的经文保罗接着说，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半坏善心。那真正复活的盼望会产生一个驱动力，叫人来追求建立圣洁的生命。真正有复活盼望的人，有永生盼望的，他知道我这个盼望所驱动的非常重要的印证是我能够活出圣徒的生命来。那个圣徒的生命是致死那个旧的属地上的罪的污秽的死的生命，是真正得到将来属天上的基督的那个圣洁良善的美善的生命。那这叫做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因为有这个复活的盼望，所以才会有动力去追求建立圣徒的生命。没有人因为地上的目标，为地上的名利去建立圣洁的生命，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是真正有复活盼望的人，他们才会这样去做的。人如果没有，那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你活在地上不过是这样。但如果你有，你一定会追求，会建立圣徒的生命。那这个是复活盼望所产生的一个生命的印证，那这个印证是我们真正从世界分别出来的。我们真正离开了世界的罪的缠累，进入到那个永恒的上帝的救恩的祝福的里面。那这个盼望会帮助每一个信徒，我们会胜过外面世界的巨大的挑战。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挑战会拉我们脱离圣徒生命的道路，但因为复活盼望、永生盼望的缘故，我真的可以胜过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两大挑战会发生在我们目前教会的里面，我们整个社会的环境的里面，一个是地上的这个社会福音。真正有复活盼望的人不会专注于这样的，因为地上的社会怎么变化，世界怎么改变，那个不是我的盼望。我也知道地上不会有完美的世界，我的盼望在天上，不会被它影响。另外一个就是世界的罪，现在同性恋泛滥到一个非常愚蠢的地步。我的孩子跟我讨论过同性恋的问题，那我怎么跟他说呢？我跟我孩子说，我说你这样设想，你呢做一个实验，因为他们经常做 project， 我们做实验，在加拿大你弄两个岛，一个是同性恋，一个是异性恋，一代人同性恋这个岛消失了，人全死了，那另外那个异性的正常的他们会继续延续下去。同性恋是对的吗？你要整个加拿大都变成同性恋吗？你一代人整个加拿大就灭了吗？这么一个愚蠢的想法竟然在这个世界这样的流行。真正信主，你有复活盼望的人，对这个世界你不会有任何的需求和盼望，你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世界，怎样分别这个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这两年真的是乱的透透的啊，疫情啦，疫苗啦，战争啦，各样的所谓的政策啦，全球这些所谓的大咖啦，什么这些的政客啦，啊，这些的舆论界啦，非常混乱。那复活的盼望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当中能够有真正的生命的平安。真正有复活盼望的人不会受这个世界搅扰的。如果你被这个世界搅扰的失去了平安，失去了一个人生平稳的状态，可能你要反思你对这个世界是不是还有盼望啊，对这个世界还有想法。当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想法没有盼望，我盼望在那里的时候对我没有影响。唯一的影响，愿意上帝怜悯更多的人，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得到这个盼望。那永生的盼望，复活的盼望对我们的影响是这样，也因为这个缘故，我愿意走圣洁的道路，因为这个世界是罪的。只有天国给我的盼望，那是圣洁的一个地方。所以圣经说，你要醒悟为善，真正追求建立这个良善。彼得前书二章三节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真的吗？是要叫你们羞愧。那这句话有两个角度，一个呢，如果没有复活的盼望，没有永生盼望的这样的专注，我们应当值得羞愧的。你信主了，上帝可把永生赐给你啊，你还在为今生天国永恒的生命，那你现在没有因为这个动力改变，还在贪爱世界的那些的享乐，肉体的那些的罪，你不觉得羞愧吗？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你有复活的盼望，你一定不会羞愧的。两个方面，一个，你的生命会因着这个复活盼望的动力被改变了。当我们自己真正逐渐的脱离原来的罪的缠累，当我们能够真正活出来那个美善，我们活在不羞愧的里面。一个信主的人，胜过你自己原来不能胜过的罪，胜过世人不能胜过的罪，你不至于羞愧的。我当年在做生意的时候，
有一个国内公司的这个比较大的公司，他一个部门经理，他老板是我的朋友，我在加拿大的，然后跟他谈生意，他就跟我说啊，我们在这边给你留了一些。我知道他是说什么，我说不用留了，如果有多出来给两个公司就可以了。然后那一个经理跟我说，他说呢，我知道你做的是对的，但是我做不到。你有复活盼望的人，你的生命活在地上是胜过罪人不能够胜过的罪，你不至于羞愧。那另外一个不至于羞愧，是将来我人生的归宿让我不至于羞愧。我知道我将来要去哪里，我知道我将来要在哪里和我的神在一起。彼得前书二章六节，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一年前复活节，我们一位弟兄脑出血住院，被医生判死刑，然后他的妻子不签字，因为那是复活节。他妻子说，我的主三天复活，我不签这个字，你再给我三天。第二，到了今天，今年的复活节，我们的弟兄回到教会，后面一个被判处死刑的脑出血的人，一年以后回到教会敬拜，还得到公司给他的工作，你按着你的节奏做，慢慢做。这是真正信靠主的人，带着复活盼望的人，不至于羞愧，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跟大家说，这个那个真正的天归宿的里面，在这个时代显出更加的宝贵，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显出了更加更加的宝贵。盼望每一个信徒，希望教会的信徒，我们能够在复活节的这个主日的当中，我们再次坚定我们复活的盼望，能够在这个盼望的当中得到力量，让我们能够走永生的道路。也盼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得着这个复活的盼望，和我们一起走永生的道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我姊妹和所有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感恩，愿你在复活节所传递的信息能够让我们信主的人更加有力量，能够让那些还没有信的愿意接受主，能够得着这个复活的盼望。主啊，今天你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听到这个信息，你是刻意要把这个盼望放在他们的心里面。愿主你亲自打开他们的心，没有人可以，但是主你能，让他们能够愿意接受，能够把这个盼望放在他们的里面，能够在这个动力的当中接受你做救主，能够跟随你得到这个天国永恒的救恩。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